好，麻烦学长慢慢归座，还没有上的就先把它上完了，因为女众比较多，如果七楼比较挤，可以到三楼，地下室有开的话，男生就多往比较远的地方走吧，啊，男生就不要用这边，好不好？好，现在入我们于歇斯底论卷第三的正文啊，那我把他的课表早上做成这样子的一张。相应心平比较简单，相应心平我其实之前的谈很多次白法，其实都复习过相应心平，我们上次也写过白板啊，其实有我们后期归纳51个相应心所，在本论当中它多加了一个邪欲邪圣解，变得53啊，那么这个待会就不别别说，只是要重要的结论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的，八世心王管什么总相，总相就是建立我所啊，我们其实所见的了别事都是我们51个相应心品的所缘境界，所以我们只见分别不见其他，自心间都是自己推度的，对不对？自己非量执为我所的啊，那个才是关键，那个、是我们的自心见，我们所见的都是分别，有的都是自心见，明明是自心见所建立的又不承认，对不对？整个这个过程就叫看见这个实相，所以建立54生相应地跟异地，就是要去见这个实相。见实相的方法就是5种善巧所成就的22根，对不对？其中的根道果就记载在杂含当中的9识里面。那我们今天把9识呢，发展成瑜伽师地论的17谛，对不对？从17谛当中的54生相应地跟异地建立5门相应啊，5门建立啊，有5门建立呢。来看异地的圣分别，对不对？由圣分别当中来去看底下2大类的事情，就是色聚跟相应品。今天先看色聚，今天讲色聚。好，论主在第三卷一开始他说：“今当先说色聚诸法。”为什么从色下手？因为色是我们5蕴的第一门，色受想行识。从6识、6根、6境。都是从色下手，对不对？啊，都从色法下手，因为色法第一个粗，第二个它的执不容易破。当然呢，有些人迷色，有些人迷心多一点，有的呢色心俱迷。现在看来，我们是大概都通通不是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色法心法大概也要了解。不过我今天会比较着重在色法的无声意义上，去跟各位用本文的定义大概去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他怎么来谈色聚诸法呢？他论主就设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中。你学过了前2卷，你就应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结论是什么？请各位抄下来。论主自己说，从前面2卷读下来，那么照理说，弥勒菩萨您啊，应该讲这个结论是对的吧？这结论是什么呢？一切法生，皆从自种而起。请注意那个字哦，一个字都不能乱了。一切法生，生命的生，皆从自种而起。起，我们第10卷讲生流转的时候啊，会谈到原生跟缘起。啊，我这边先跟各位分别一下生跟起的差别。两个虽然都是一种发生的动词，但是不太一样，一个讲事，一个讲理。生这个件事情就是讲事儿，讲那个事情本身。你知道不知道，能分别不能分别，它就是那么样的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灭的那件事儿啊，不管是依报世界正报身心的那个从自种之生法的那个作用，那个作用在世上，那个作用本身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就是讲生，原生是指这个事相。那如果你讲起的话呢，起是解释这个现象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发生呢？它是自种子，比如说演示9缘生嘛，啊，讲这个要有一因带缘，然后呢起尽分别升起种种向转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缘起的法则。所以起主要是讲解释那个事相的道理，约道理边我们讲那个道理叫什么？缘起。所以缘起是谈那个生生灭灭的道理。如果谈生这件事情的话呢，当然一直包括灭在内，
对不对？这生灭是指事的本身，指事的本身，事的本身，我们讲缘生，它为什么会有因缘生因缘灭呢？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自相共相的了别事，这了别是怎么建立的呢？缘起法则，缘起法则解释生灭现象的道理叫做缘起，这个道理要说明了那个我们的所知事所缘境界，那个境界本身就叫做缘生相或是缘生事。啊，那你要看以下的文，就要先把这个基本的名词定义先搞清楚。缘生讲事相，缘起讲离体，那个道理本身，道理本身的不共性。好，既然是这样，那表示这个论主是自设问答。他说前面两卷你既然跟我讲是这个东西，请，但你看他这样一句话结就结前面两卷了，他没有跟你讲死分坏成这些东西，他没有了。前面两卷下来，五十相应的义力的结论就是什么？一切法生要有生的话，一切法要有生的话呢，都要一因带缘，从自种缘起建立的啊，不是吗？这是他的结论，这结论是我们前两卷的结论啊，前两卷结论。可是论上为什么又讲有生啊、有依啊、有力啊、有持有养这些种种的概念呢？生是种相，依力持养是四个生的别相作用。这你读法相要有个基本概念，先立一个种相，那种相可能最常常是摆在最前面了，有些时候是摆在最后面啊。先立一个名，再说它的别相。先广分别它的别相，最后归纳它的总相，啊，都有这种不同的开列的方法。那这个部分开列方法就是讲生这个概念，生概念义名呢有什么？依、力、持、养。我们先直接讲生这件事儿。那么既然一切法有自种生，那么于是聪明的人就知道了，我们说色是怎么定义？四大种的能造以及所造色，对不对？四大种及所造色曰色，不是这样定义吗？好，我们之前所谈到的色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四大种及所造色。四大种是四种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现象物质界的四种作用，姑且分别为四。这四件作用呢，应该要有它的自种子，对不对？同意吗？发生作用，这作用还没有发生之前，是不是应该要有功能？对不对？那个功能就是四大的种子性，种子性原成熟了，才会产生四大的作用，不是吗？这样懂吗？同样的道理啊，所造色，所造色就是我们这些普德伽罗啊、依报世间种种的无情诸法，这么多法，有情无情的纵向差别，都是所造色。所造色个个从自种生，不可能从一因生，对不对？不可能从一个根本因上生，是个个自种子生的。这是唯识的自己立的论啊，立的宗见。于是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跟我们问一个问题。大种现行的作用啊，四种地球活动的圣作用，都是当自种子因缘生的。那么所造色也是由自子种子因缘生的，那么你为什么说四大种造色？四大种造色只是一种说法，行不行？比如说你怎么来，我爸妈生啊，你是你爸爸生还是你妈妈生？我问爸爸净种嘛，净种种种种子，我妈妈娘胎生的没？你就是妈妈娘胎的一块肉生的吗？那块肉本来就在你妈妈里面吗？是从她身体里面细胞分裂出来一颗变成你吗？不是没？是另外一件和合的事了嘛？你只是托她做缘嘛，所以她做你的缘，那根本因是什么？你应该问清楚嘛。我们今天就是方便讲嘛，问爸爸妈妈生我的。啊，伊敢有生你？那无你的四种子，伊敢会生你？啊，为什么要生别人？他为什么不生别人？为什么要生你这个人呢？对不对？如果他要有生，他一定随时一直在生嘛。他为什么不随时在生？一因带缘呢？不是我有生的自信，我就一直在生呢？如果他有生人的自信，他一直在生呢？生呢？生呢？生呢？他不用带众缘嘛？ 是不是呢？所以由此知道，严格讲语言，语言没共哎，对不对？动言即乖，思虑就错。所以言语的背后是很粗略的，其中的道理要英明去辩证，本来是应该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动用到英明那么麻烦的事儿。所以这边背后就讲这件事，前面两卷搞了那么多的事情，结论就是一切法生皆从自种而起。而为什么你又要说生？个个都是自种子缘起的，你为什么说种子生造色？那我要问，种子跟造色的关系是什么？基本上大家你就外面听了、所有讲唯识的，哎呀，种子揉一揉，合合成色，那根本不懂得种子啊，最终自种而起的缘起的道理，不懂。这段话就跟你讲这个东西，我稍微慢一点把这个东西分说清楚。这中间的吊诡搞清楚了吗？是这样子，一切法要有生起的话，不是说一切法真的有生，一切法要有生起的话，都得要一因带缘，从自种子缘起，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是说种子能够去照射呢？种子有自己的种子，生出四大的圣作用，照射又有照射的自种子缘起生它的现行啊，差别色。那么为什么说种子去照射？种子揉一揉变成色吗？不会。包括到这里，我今天拍拍是我升起一个拍桌子的念头，我动身动我的身体去拍桌子，发出一个那个东西。你爸妈娘胎在多少年前把你生出来，经过后天教育到现在，又因为跟佛陀基金会有因缘，于是你坐在今天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这么一拍，就建立了你能够听到我拍出来的声音的功能性。请问你的耳饰是我生的吗？我的念头归我的念头，我拍归我拍，干你耳饰生不生啥关系？有关系，我跟你做缘，行不行呢？我动一个念头，挥动我的手拍我面前的桌子，这是我自种自生现行。我没有这样的做，你不会听到我拍桌子的声音。我这样的做的，就建立起一个你会听到我拍桌子声音的可能性，还要看你耳朵灵不灵光。你妈妈生你耳朵有没有什么你生坏掉？之后你有没有保养耳朵，保养的四大平等？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听到我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背后要讲一个离言的真实是什么？到底你耳是生是我生的吗？如果不是我生的，你为什么讲四大种子照射呢？这句话问这个问题。来，各位看官们回答。我拍桌子跟你耳是生什么关系？缘呗。那缘不生事呢？那事怎么生的呢？你为什么说我造业，你去生事呢？那我吃饱，你为什么会饿呢？那缘造就了，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非生不可呢？中间要讲什么事情，说什么道理？来，说一句话来。懂了，我应可开悟就可以离开了。我也没办法应可了，你们去解悟一下，理解这背后要讲什么，幕后句是什么啊？不是叫我古早安尼想安尼生啦，古早我安尼想安尼那样的去想，是不可能生出这种事情的嘛，对不对？背后还有一个我不理解的现实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是我方便讲是这样生的嘛，包括你是你父母生这件事情也是这样的过程，对不对？父母给你做缘，你是你的四字种子，对不对？合合依托这个缘生的嘛。那背后再进一步问，又是直观的东西了。那么字种子没有缘不生，一因带缘的那些缘没有字种子合合依托，它也不生。个个没有生的自信，两个在一起怎么会生？对不对？两个在一起为什么生？然后呢，没有因没有缘又不能生，那我拍桌子你会听到声音是怎么来的？答案很清楚，三个字，分别起，或者叫分别生也可以，就是分别生的。因此之故， 金刚经才会这么坚定的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用去证悟，你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净体，你应该得到这个答案。那为什么我就讲色聚是四大种所及所到色？那四大种跟所到色什么关系？对不对？跟你讲没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关系，关系就是缘。缘是什么？是因为四作业的相续积极成色，就这么回事。我再举一个比喻，你们会比较更清楚一点。拿个镜子，你镜子去照一个人，你说镜子生出什么像？人的像。人是什么东西？布特伽罗有情。你去照一个山河大地或者是任何一个物体，镜子也会现那个物体的像。于是你说镜体生出什么东西？生出色。所以镜体有能力生出色跟生出布特伽罗的有情吗？它可不可以生？镜体有没有真出色法？它所生的那个色法的像，它能不能生出心法的那个像？可不可以？没有。色法的像跟心法的像都是它的体，都是谁？都是镜子的体，对不对？镜子的体自己会不会生这个像？没有，没有光源，没有那个对镜，它也生不出像。镜体自己不生，圆自己也不会生那个像。那像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看镜子的时候，自作多情来的。啊，这样有没有比较懂一点？前面都懂，最后一句话不懂。怎么会是自作多情来的？我得讲明白嘛。镜子照人，你说里面生出个人像没？镜子照物里面，你说它生出个物像没？物像是无情，你也知道没？人像是有情，你也明白没？对不对？那你又硬要主张有情不是无情，无情不是有情没？请问像的分别怎么来的？是生的吗？对不对？它有分别吗？它体根本没有变异吗？镜体有曾经变过吗？它照人像的时候它有变过人吗？它照过物像的时候它变过物吗？今天你以事，你以心来了别于镜，你了别人的时候心生出一个人的想法，你了别物的时候生出一个无形的想法，都以谁为体？事为是体。事有没有变异？事只是相续，性无变异。相是怎么转的？分别转的吧。这样合理吧？合理吧？这样可以下课了。今天就要谈这件事而已，只是更用更多的文字不断的讲这个道理，就要跟你讲，这样子因缘建立法，一切法就不可能说有生这个事情。说有生这个事情只是方便讲的，把因缘生改成有生这样子而已。而实相是什么？因不生，缘不生，和合不生，无因也不生。那么有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分别，是生。是生时，代彼相起。啊，你多读几部唯识的论，这些都变成你的总体的概念，都是你是一念心动，三界顿生。三界是这么生的，三界就是这样子，心念动时，这样子顿生顿灭。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见不见？不见。因为我们的八十心王只缘我所见的都是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心品的所缘境界，随着善染等流相续，变成我们造业受果的轮回事儿，在此还不愿意出离，叫你文思修正法还没空，没空随你没空，反正阿弥陀佛也不急，释迦牟尼佛也急不来，对不对？干他老人家啥事儿？对不对？你要继续往灰河汤跳，他也没有办法。是这样，地藏菩萨反复从灰河汤拔起，他就看着你又跑下去了，爬下去他又拉起来，他讲你又跑下去了。人家问地藏菩萨，你要把这个人救起来几次？他下去几次我就得救几次，不然我违背我的誓愿没？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发这么呆的誓干什么？我练身体没在啊，我练心耐烦一点嘛。这是我的功课嘛，对不对？反正活着闲闲没事儿，活那么长干嘛呢？练功没，对不对？他以这种练功当他的生命啊，对不对？我们造业不自在还找死，对不对？讲这样子看自己的凡夫性，看人家圣弟子的佛菩萨性格，你要做什么？产生出检责慧没？检责慧在你今天痛苦猛烈现前的时候，你应该何所依何所止？对不对？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会啊，那个拣择的功能力啊，其他一戒不取啊，都我不要的东西啊，那都是过程啊，过程啊，这样子的道理你能够这样的观明白了，因缘建立法就是无生美，对不对？这种是缘起的道理，就跟你讲无生嘛，无生怎么样又会有起相？凡所有相就是四生的嘛，四生只是了别为相嘛，了别作性，了别为相。了别是自己的自种子的事儿，那你除净干什么呢？你除净干什么呢？你在净上又作何抉择呢？善用其心，不就能够让心引发成定，在定中继续观无漏道，你就证果了。果的意思就是心就生出一个转移的功德了。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心所生出来的功德是不一样，对不对？自己证悟的部分是涅槃，给别人讲说的部分是菩提。这就是心清净的功德。自受用涅槃，他受用菩提时，菩提时就能够把这些觉道的过程、进行果讲给别人分说清楚。你能够证到这个作用，你是证果的人，是不是啊？你所做的、你所讲的东西，你自己做得到，自受用涅槃。那中间所讲的东西就是进行果。我们今天谈到进，进中间的设法，谈到的能造色跟所造色的关系，就是讲分别生。而分别生的实相是什么？是因无生，因为自种子不生，他缘不生，和合不共生。无因缘不生，那么所有的相皆是四生，四生就是了别作性，了别为相，了别就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有了善染差别，对不对？将动身发语，独为罪。好，这个就是这样的关系。好，那你要问它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我刚刚就举个例子，一定有一个你所取的外缘，外缘的自种子生现行了，缘起生出现行了。那么你今天的四的了别功能，从久远劫来也一直不断的建立你这样的四了别的功能，对不对？刚好你跟我这个外缘合合成色聚，所以色聚就是这样子被聚集顿生出来的过程。我再这样总说，请看本文。生，生是什么呢？有一切内外大种。好，这边要讲一下内跟外。内意思呢，内叫做有根，有什么根？有执受根。外是大是什么呢？离根。离什么根呢？离执受根，就是无执受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内外是约什么说的呢？约有执受没有执受说的。你的水杯打破了，我会说你不要吵好不好，赶快清干净，心不痛，只会很烦而已，对不对？心烦是烦我的安静被你打扰了，对不对？我永远是烦自己关切的范围，你只要关切范围有多宽，你的我所就有多宽。我们所讲的那个我相，是指你关心对他会有三受差别的那个范畴。凡是你对他会有三受差别的那个范畴事儿，总说为我所，不是指这个皮，这个四大包虚空的皮相而已，是指你在心法当中所建立你观心则乱的那个范围事儿。今天你保留了500年的传家宝瓶，被老公打翻了，砰啊！就到衣背上去找那个瓶子，是不是啊？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去造那个业干什么呢？你当作我所吗？所以我所就是你关心的那个范围，你对他有执受，对他也会有三受分别，他就是我所。这是广义的定义。不关心呢？不关心就是无情界，就是他啊，不是他有情，就是气世间，与我无干。可是真的无干吗？真的无干吗？你跟你爸妈妈，你爸妈妈是你的他有亲啊。你的异报世界来个地震，来个大海啸。昨天下午我们上课，下课刚好4:30地震。哦，大家话题本来还在讲我们下午谈的课的内容，立刻转成无幺幺，无幺幺的时候怎么办？心转得真快， 所以经济就转了，才一下下小小的地震而已，立刻就转话题，心就是这么脆弱无常，转变迅速，心只是这样的现象而已。所以一切由执受跟无执受建立有根处跟离根处，这是内外的差别。越有执受的处所说是内，越无执受的处所说是外，那么说它的本质性呢，同为四大。四大呢是坚思暖动为相，啊，坚暖动，这坚暖动的那个四大相，四大相只要你能够了别，它就是现行，对不对？它在哪里现行？在四相上现行，对不对？它是四所变，是四所缘的，所以四大是在四上面生出的作用嘛。那么就像镜体去照人跟照物一样嘛，于是你把照出的物当以为是无情嘛，你把镜体所照出的人当以为有情嘛，那在有情当中再分成自跟他嘛，不是吗？这通通都是唯识了别而已，这后面都已经不再有唯识了别这四个字了，你们自己都要自己补上去，一切法唯识了别，是生时代比种种相形，你去体会一下，既然如此，这分别起的众相怎么值得让你为他起烦恼跟随烦恼？那么烦恼随烦恼要除心杂染的根本道从哪里下手？从哪下手？从心清净下手，怎么样？对，是吗？你事实上没有了别坚的相，你能够见坚吗？坚老实讲是一种密度的感受吧，它老实讲不是见色吧，对不对？它不是所见色吗？可是你把触作色，可以这样说，方便说，都是方便说而已，都是事实上的了别而已嘛，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下午要谈的三世四相包括四缘，通通是事实上差别作用的名言，一切法都是事实上差别作用的名言，这就是唯识的意思。一切法要造成你逼恼造业轮回以及还灭清净，所有于中所发生的差别事儿，都是事实上的了别境界，同意我的话吗？你事实上没有这些随相的了别，你根本不会有这些清净跟还灭流转跟三界，不会，是吗？所以一切相唯识了别。所以由本来我们所讲大种跟造识的关系，是由一切内外大种，内外要以执受跟不执受啊，非执受来分别，对不对？大种是你事上对于坚思暖动事项的分别，对不对？当然它不会没有所缘，有，就刚我刚刚讲，你耳朵会听到声音，平白无故，当然你可以妄听，妄听你很可能把身里的噪音，或者是外面一个维系不能知、旁人不能知的声音的一种音频，扩大成你今天亲自听到的声音。我学心理学的，有些妄想是从内在的噪音，把血管的噪音当作是人家有人跟他在说话。不要可笑，你梦中也没人跟你讲话，你不就是跟自己跟讲话，乃至不讲话你还会有人跟你讲话，不是这样梦吗？对，心能不能生出这么很可笑的分别事儿，可不可以？可以嘛。又是你不要笑那个疯子，疯子是他承认跟不承认而已，对不对？别人说他是疯子跟不是疯子的问题而已，我们是自己以为不是疯子的疯子，自己听到什么不知道，自己看到什么不知道，比疯子都还惨，对不对？我们是没有病觉感的疯子。那么一中谈到的大种就是这个功能，是世上了别四种物质作用的相啊。那极论有谈另外一个更深的，因为这边没有文字，我先不谈，就谈坚思暖动。坚就是坚硬啊，是摄具主要的功能，因为它的坚硬，所以它能持万物，对不对？你东西只要密度跟它相称，掉不下去，它就可以持万物，依持万物，就是坚向地大的功能作用。我们说色是什么？一切内外大种即所造色的种子。你看啊，前面不是有一切内外大是指周遍的意思，这四种作用遍一切法就叫大，大就是四大种生的现行叫做大，能生出这个现行的功能性叫做大种，
或者叫大种性，对不对？生出艰深冷冻四种相的作用功能就叫做大种，而照射也一样有所照射的种子，是不是都有种子？诸大的种子，就四大的种子，内外四大的种子跟所照射的种子皆悉依附内相续心，对不对？皆悉依附内相，什么叫内相续心？阿赖耶识，直受所依，一切种子亦熟阿赖耶识，本来就是这样子。四大的种子功能是四生时带四大的种子缘起生现行，所照射也是一样，由四大种嘛，由所照射的种子因缘生法起的现行，对不对？各个由它的自种子原生的，各个由它自种子原生。可是这样不是没有关系。我们耳后谈到了十因四缘的时候，谈了四因，我们会把它当做因这个名称的，当做有声音的名称的，有种种十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今天讲其中的三种比较重要的。过去你妈妈把你生出来，中间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意外死掉，对不对？今天能够让你到法堂来，都是你的缘起，行不行呢？我妈妈把我生下来，我学了这么多法相的知识，今天也能够到这边聚合，我又起了个念头，想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于是我拍了桌子。你的耳饰的功能也没有坏，刚好缘这个所缘生出你的耳饰，对不对？那么你我各自的妈妈一路以来长养我们这样子的功能能力的可能性，都是叫什么因呢？我们称为叫牵引因、远因呐、啊。各自呢一路，好像我们注定前辈子就注定今天此时此刻此地在这里，我们众人相会。我们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啊、哦，好难得！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会拿到这个令牌锦囊，说你今天会要来这里出现吗？妈，唔知中间有多少因缘改变你的决定呢？因为这决定没有让你不来，所以你今天来了。佛法是这样子说的：中间过程当中，远因让你到这里，没有让你不来这里的原因，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出现了。我也是没有障碍我到这里来的原因，于是我在这里出现了，刚好我们遇到一块儿。我又被自己以为是的责任感，认以为我要跟你们讲色聚跟种子的关系，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这样的念头，拍了桌子问你们耳是怎么生的，所以这句话以及你们心中所聊的意是怎么来的，各自有远因牵引而来。你把远因也当作因，可不可以说？可以。可是他已经不在现前了嘛，他一直过来都不障碍你今天在这里出现这样子的了别性而已嘛，对不对？今天能够让你们生出这个耳饰的真正的清因缘是什么？我这个念头，以及你们想懂这个道理的念头，我们各自的这个念头是你们生出耳饰的清因缘，同不同意？你没有这个念头，你今天不会来。今天不会来，我也不会做这样子的解释。我做这样解释，你也不会产生今天你这种理解，行不行呢？否则你的马耳东风，你今天如果八多腰啊，你会想到底在没讲什么物件？你。刚才我所讲这段话，你完全没有了别性，行不行呢？耳听而不闻呢？耳听而不闻呢？因为作意缘没有现前，我今天的音声不是你的现前境，你的作意也不正起，更因为被其他的想法霸占了，所以这个事生不起来。所以四生有多么维系的因缘，刚好就在此时一时合合成道成法。法是这样子缘起的，我用道理去解释这个现象叫做缘起，你们正发生这个作用的那一件事，心中的那个了别性就叫做缘生事，知道吗？各个是自种子生的，我这也是自种子生，你那也是自种子生的，那为什么说我拍桌子生你的耳饰，这不能讲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说无声是指这个无声，各个自种子生可以说，你要把外缘的种生线跟你耳饰的种生线说成外缘生你，可不可以？不行嘛！你自种子没有这个外缘，你能够说自种子能够生法吗？也不行嘛！各自无生，说我们合合生，可不可以说？不能说嘛！无因无缘也不能讲嘛！你接下来问一句话，那这一切怎么来的嘛？只有一个结论是合理的，理性的可生性不能说了，唯有这纵向差别只是自性的了别而已，就像镜子照物而已。
你见有情也是事，见无情也还是事。有情无情的事，字体都是什么？心上面四大的了别作用的和合相，行不行呢？所以我们方便讲四大种及所造色，因为四大种跟所造色的种子，通通依附于这个相续心。相续心就是你一切种子一手阿赖耶识，都是你这个四心作体分别出来的众相，分别出来的众相都是这样子。所以照理来说，你不能说四大种生造色，但是可以怎么说呢？乃至诸大种子未生诸大以来，你们诸大种子就是功能嘛，对不对？四大的那个功能性等缘起的时候呢，正生起四大的艰深暖动那个相的现行的时候呢，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作为，加两个字，作为照射种子生出照射的因缘，这可以，你可以这样说。艰深暖动的那个种子性缘起正生现行的时候，它可以作为照射种子升起所照射的现行法的，我们刚才称为叫什么？声音。远音是各个怎么样呢？古远劫以来一直不断的牵引而来的嘛。今天刚好合合聚成这个色的那个各自的字种子，那叫做清音缘字种子。那么我的四大种子造四大，你的所造色的种子造所造色都是依的自种子为清音缘，对不对？那么我的拍桌子这件事儿，给你生耳是做什么缘？做引发缘，引发音。你们各自的远音叫做牵引音，你们自种子对你的现行法叫做声音。我今天的这个作业做你的所缘生事的什么音？引发音。你们先记十音当中的这最重要的三个，你们各自久远以来的远音，那叫牵引音，都是因为这个牵引音不生障碍，于是我们今天共聚一法，对不对？好，你正生事的时候，我正起作业的时候，那个背后的那个种子性叫做什么？声音的自种子。我们各个的法都是自种子生，可是自种子没有缘，它不生。所以我的总生线给你的总生线做什么？做引发音。因为如果我没有拍桌子这样的作业，你不会有生耳识这样的现行。可是你耳识的现行是你的自种子生的，我的拍桌子这个念头也是自种子生的现行。就跟四大种子造出四大了以后呢，所造色的种子才有生出所造色的功能性。所以呢，大种造大，诸大给色种子造色，做什么音？做引发音，不是做声音。声音是各个自己的自种子，所造色有所造色的自种子，四大种子四大有四大自己的自种子，懂吗？四大种子的原生法给照射种子的原生法做什么音？引发音。各自的自种子叫做那个所生法的声音。你们过世以来不障碍你的这么多原因，通通叫做牵引音，是不是这样子？这些因缘事儿都不做障碍，合合一时所生的这个事了别的现象叫做你们的耳识，我的作业。你们的耳识意识随我的作业转，你们心的善染分别转，就是我们上次所谈到的内容。所以今天你所讲的众相都是你心的了别，不离自性而又了别，但是没有缘起也不会生相，那是说的缘起顶多给你做引发因，他给你可能性，你可以理他，你可以不理他，你懂吗？清音在谁？清音在自种子。自种子如果我不依三界杂染的有漏种子，我如果依无漏道的菩提种子，我今天说的事是对于无声的理解。昨天我讲完了十八空之后，有一个师兄来跟我讲，哎呀，十八空里面的毕竟空听完之后通身舒畅，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我满不在，你久远劫来所在飞的菩提种子跟我的音声讲的法义相应没？对不对？我被他改水，你的感觉是什么意思？我不了解你的明白，你自己明白你的明白就好了。 对不对？看卖砍刀高我家来，我尽量把我的意思讲清楚就好了，你们懂就懂，不懂也就算了，啊，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各个从字种是声音建立的，可是没有外源的引发音，它又不建立事，还要感谢过去以来的牵引音不障碍你声源，这么多东西合合一时生死，四生死纵向顿起，三界就是这样一念一念这样相应顿起的，你感觉得到吗？感觉不到。为什么感觉不到？习惯串习分别我们的名言上，对不对？喜欢活在我所的相续境界上，只是这样。好，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谈的。所以他反过来讲了，那么这些法是这样子的，所以要这个照射种子照射生呢，照射方从智种子生，一定要观待于什么呢？大种子生之生生生诸大，对不对？所以照射种子对于所照射叫做声音，四大种子生出四大，给照射种子生出照射做引音，各自的远音叫做牵引音，在合合一时，我们说种子照射。种子照射只是一个方便说法，所以说即非说，是名为说。非说就是讲，我不是如你所言那样子的理解，要这样子想，想完了之后呢，因为你懂得无声，方便说有声，这个就是《金刚经》的三机一。不是我讲啊，你当作我没讲哈、啊，这他就讲，你公身没挖沟，就经过这么复杂的过程。我说生啊是这样子说为生的，所以不是真的是那样的生的，那种生你懂了以后呢，所以我们这样子说，对不对？约定俗成，所以假名为生，所以说种子照射是这样子安立为相，这样明白吗？啊，不要让他讲，不要让他讲，因为你对一个外人来讲，你说一切法生皆从自种子生，一天阿伯妹，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只自己有声音，把声音归作一个本质，本质说成四大，方便讲嘛。然后再耐心下来跟你讲啊，都是唯识了别，对不对？唯识了别就是啊，分别生，我干嘛随着分别生去起惑造业受苦呢？对不对？然后就想要求出离，于是想出离，第一件事情就要修学戒，然后呢引发定，在定中依着闻思慧起无漏道，对不对？你就对这个东西会比较喜欢这么做，对于五蕴串流的欲法会比较远离。你离的欲了，在止观二道当中串息多了，菩提种子就多栽培了，对不对？一下子远离成性，究竟能够产生无分别智的时候，就是见到的时候了。一直见到的智慧，继续在做生死该要做的事儿，就是修道。成佛就是一路这样子走的。所以事故说彼。能生照射彼是四大种，彼是指四大种，所以要说彼能够生出四大种，这四大种子作为它的引因，所以以这个四大种子作为生出照射的前导，所以呢引因也叫做前导因啊，引因也叫做前导因。请注意哈、哦，所照射的清因缘是自种子，但是如果没有四大种子生出四大做它的不相离的话，做它的一因的话，它也不能照射，所以接下来谈不相离的关系。照射跟它照射所依止的种子不相离，照射在哪里？大种子在哪里？它的所照射就只能在那里，不可能说大种子在那里生生灭灭，所照射在别别处，自己在那边生生灭灭，不可能。可是禅家子就说，处在何方，对不对？在内吗？自因不生。在外吗？他因不生，各自不生，和合中间在哪里生？遍寻不着，开悟了。我们这样子想一百遍也开悟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差别在哪里？所以唯识跟你讲，我们的五识不具足没回来观察五门建立缘起，在分别起的这个生新生命的下面多甘愿一点，在这边苦要够，要产生真正离欲的想法，要继续接续你的五善根，你五善根具足了，你为什么
见法而不悟法，就是五善根不具足，理欲的根不具足，善根起不了作用。不是你今天闻法的内容不够，当然也跟我的威德力不够有关系，这是一因，一因是不相离。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学科学的，你们老师会跟你讲因果在我们今天有为法则当中找得到吗？通说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因果只是一个假设。你用任何的统计只能计算什么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当这个出现的时候，另外那些事情也存在的可能性比例到底有多少，对不对？利用统计去计算它的 probability， 把这个 probability 在一种可容受的范围之内推估它们彼此为因果关系，那就是这个意思了。生是指那个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有没有？没有，我们只能指它哪里看，从不相离的 correlation， 它同时出现的比例上去建立它有生的观念。因为凡所照射在哪里，它所依止的四大种子就在那里，不可能有四大种子而不可能没有四大种子而有照射，对不对？因为照射上就可以分别出有坚湿暖动四象，还有色香味触四维色法的八种极为好。这是一因。第二个立因就是建立因，建立因是什么？同安为种子性被损坏，所照射就会损坏，对不对？今天你把眼视的神经抽一根掉，眼视的作用就没有了，对不对？你把它一因破坏掉了，那么一因所造的那个功能现行就跟着被破坏了。我没有破坏你的虹膜啊、网膜啊、你的眼的那个色根、那个附身根，我没有破坏你啊。我把你这个眼根联系的那个远的神经抽掉而已啊，把你这个眼球跟你大脑了别区域中间的传导的那个神经线呢 ，disconnect， 脱离了。对不对？于是你根没有坏，大脑也没有坏，你了别色的作用就没有了。我只要把你缘起破坏了，根没有坏，境界也在那里，坐一起不来，坐一起不来。由此知道根能不能自己生色，大脑能不能自己自行了别，对不对？那难道是种子就是把那个中间那条线生了吗？你拿那个线去看颜色，它也看不出来吗？是呢，懂意思吗？个个都没有办法生出那个眼识，那眼识怎么来的？楞严经就在砍这个了吗？对不对？七处真心吗？那里是吗？那里是吗？在那里生吗？在那里生吗？对不对？个个还给他的本质无生处，什么东西是生的？什么东西是生的？只是一因的建立是，只是因为它不相离，因为它共同出现比例高，对不对？这个坏了，这个功能就不建立了。功能上有损，你逆回去看它的一因一定会被破坏掉，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因跟所建立的相功能中间就产生了一个不相离跟同安为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关系只是关系，不是有那个东西叫做一因建立因，不是这个意思，是指这大种子跟造势的关系。你说有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因为不相离，因为所造是不能够离开大种而有所造，对不对？第二个，大种是破坏是所造是的功能就不具，所造是功能只要有缺损，它所依的大种一定功能不彰。比如说今天我口干舌燥，口中有苦，吃甜的嘴巴还是苦苦的，吃什么东西都不好吃，为什么？虚火旺盛，是这样子，中医的说法是这样。如果你持水的功能泌尿有问题，是水路不顺，对不对？火大不平等，水大不平等，地大不平等，尤其你快要往生的那个时候，地大衰落，你就有坠落感，对不对？坠落无障深渊的感觉，你明明躺在床上，可是你就觉得你身体一直往下掉，那是业重的人，业轻的人就一直不断地往天上飞，我怎么飘起来了？我怎么飘起来了？那你是已经脱体了，是脱体地大崩解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一个四的了别性，
我怎么一直往深处深渊当堕落呢？我怎么往空中飘起来呢？四大分离了。所以四大我一直说它不是指那个物质的本身的那个本质那个原子分子，很多人讲这个四大就要往原子上讲，不是不可以啦，方便讲讲知识可以啦，讲要解脱的功能性，这样的讲会死人的、啊、你怎么去了别嘛？你看死的亡的时候，四大脱节的时候，四大在哪里生啊？世上的了别功能咩？是这样子，他也不会自己无聊产生四大的了别差别 想法吗？它也是原生法嘛，是不是这样子？原生法就这样子，我拍了一个桌子，你耳饰会生一样。我拍桌子不会生你的耳饰，可是你耳饰没有我拍桌子的引发因，它你的耳饰不会自己自种子生。于中的密意四种理性的因都生不出来这个现象，唯有合理的答案就是分别起的。你这个道理熟了，四大脱离的时候，你会不会苦？会不会苦？看你的羞耻了。光有这个证件到那时候妄念了也可能，所以很多临终弥留的病人到了半夜的时候啊，那个意识因为没有功能的关系啊，哇叫停叫不俩当俩塞，为什么？四大一直不断的尝试脱体，他对灵界的那个能四大的能量一直不断有新的 connection， 那看他是跟下二道还是上二界相应的多一点，它产生的受想分别就会在哪一种受想分别当中相应多一点。所以你看啊，先虚妄到这里，一切的醒着的事情就跟梦中做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作用。我们今天就不信，你知道吗？很难信的，这是这么明白的事儿，可是真的很难信。为什么我们讲说大种子会照射当照射的声音呢？是因为一的关系。为什么不相离 ？Correlation， 经常出现嘛。第二个同安危嘛，同安危嘛。你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老大如果感冒了，老二一定很快就生病，对不对？那是老大让老二生病吗？老二有生病的因嘛，老大有生病的缘嘛，因缘和合，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感染的现象嘛，对不对？这就是不相离一因，对不对？同安危建立。还有第三个持认识，认识的意思是不需要作意，你不需要管它，因为它根本就是生命的功能，几乎是 instinct， 就是一种本能，你不需要用作意力去控制它，因为它已经是久远劫来串实成性。认识也是一种功能，你这样做已经是习惯了，你不喜欢 你不能够去不管它，因为你太重视它了。所以今天你四大脱体地大崩解的时候，你就自己感觉你一直不断往深渊上掉落，于是你要一直不断抓东西，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哦，你如果去救溺水的人，你不能正面去救他，你被他一抱住就完蛋了，两个就一起溺水。你要去救溺水的人，一定要从背后挽住他的脖子，拖着他往岸上游，不然你被他抱住，夕阳去救他嘞，他不是有力，他就固执成性，抓着你一起死，你知道吗？就是这样，那就是四大的正作用而已啊。因为他不能够如实知四大的分别，把分别成色当以为真实，一定要做什么才能够去对付这个真实。于是他的做的业就让他怎么样，撑得更快，撑得更快。今天看到一个小女孩，国中生，溺水了15分钟，被救起来 ，CPR 以后。7天以后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居然他跟我讲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要看夜市人生，哇哩嘞！于是医院的护士就赶快把这7天来的那个录影带抠给他重新看，他完全不记得他溺水的那十五分钟，那十五分钟为什么意识脱体的？意识脱体，意识为了 defense 他自己，那肺胀满了水，他完全不懂得抵抗。让大人溺水那么久一定死了，小孩子因为他的心还在夜市人生，不愿意舍离夜市人生，所以夜市人生救了他一条小命。那个心力好强呢，好强呢。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持，持就是认识，那本能反应你不需要作意，因为你串习成性了嘛，你不用管他，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 你不用管，你生活不下去，你该怎么样你就会怎样，这是你的自信了别，随便了别，很清安的了，很简单做得到的，不太困难。
最后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养因。因为比如说你受用四大，你每天有吃三餐嘛，你人就开始长高长胖，对不对？到了长不高的时候呢，就继续加胖，胖到实在受不了的就开始对的胖中生皱纹，对不对？然后你不看这样子的相的老化，于是就想办法要去拉皮啦，玻尿酸啦，做种种的整形去照做了，对不对？当再也照做不来的时候呢，就准备接受这个老的必然，就开始准备拿你前辈子所赚的钱去开始医院去看病，然后看病就尽量吃药，对，每天把药当饭吃，对不对？你一直永远不在正道上，一直永远是对于生命没有就近帮忙的东西。暂时对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功能，你学佛你不能说这件事儿，你只能说它是暂时得乐的因而已。可是如果你在得乐的因结果呢，你只是醒来之后继续开夜市人生，我想你的生命大概蛮夜市的，长夜黑暗呢，还在闹市里面求生存而已。黑暗你解决不了，只是为了一口饭吃，养你的三寸舌根而已。你有没有搞正事儿？这是关键因素，这是养。那我们在佛法瑜伽师论里面讲，养因是四种，记起来。第一个，饮食，饮食让你的色聚不断的变异，当变到声音不能够支持你的时候，它就脱体。所以饮食非常重要。人是铁啊，饭是钢，不吃饭不成。当然不一定要非吃饭，你吃面也可以，反正就是要从外面摄取四大，对不对？去补充你坏灭代谢之后四大。好，第二个养因是什么呢？睡眠，睡不好老化快，火气大，容易造成自体的免疫功能失调，那自己就杀自己的细胞，杀到死为止。看到都不是别人杀死自己的，死亡是自己杀自己的。因为我很讨厌，我不喜欢这样的生理状态，于是就断了一根，就这样断了一根命就断了。好，第二个养因就是睡眠，第三个养因就是犯恨啊。这个道理倒是，犯恨倒不是我们讲的慈悲喜舍这示范四无量心，指的是什么？不饮、非饮、清净三根，最重要就是瑜伽行所讲的断淫。断淫在佛法里面呢，佛法就不谈断淫，因为在家你还有正淫，邪淫是不成。可是最重要来讲，你如果修止观的话，你还有在家的淫欲的生活是修不了止观。所以断淫为什么这样子？你长生命，你生命的机能需要靠什么？需要靠精血，需要靠精血，把精血回来变成新的功能的依止力量。所以有个老外在机场碰到妙俊长老，他就问他说：“我照你的方法，听过你的录音带，那修止观这不成了。”他说：“您在家人吗？您有老婆没有？”讲到这里，他立刻就懂了，老外，对不对？老外，你还有这档事儿，你就没办法成就止观，就这么简单。你迎新布阵去串习嘛，就是长养你身体色聚的因呢。好，第四个是什么？三摩地定的本身，你定根的功能越强，你可以养生不老，但是至少还是要死吧，对不对？至少还是要，但是你可以让你的生命四大能够一直不断的保持，用你的定心的功德保持在四大不动不乱，对不对？平等的状态底下。所以四种养因，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这四种养因都是在养你的什么？都养你的四大种，让你的四大种平等，四大种平等就可以依持你的身，你的身体的聚色就可以安定。所以聚色跟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不相离，同安慰，对不对？再来认识，因为你不用管它，自己就会彼此产生好像宛然必要的关系一样。那么如果你去长养四大的话呢，四大的聚色身又可以不断的怎么样呢？相增长、促增长，这后文会谈的东西我是不会跟各位讲，你们自己在论上去解释这个东西。依力持养这四种别相，说种子跟照射有生的关系，其实不是生，它只是个 correlation， 只是个相关的关系嘛，只是个同安慰的关系嘛。
对不对？只是一个认识本能启动的关系嘛，只是一个长养增生的关系嘛。于是你把这四种关系合为一相，什么相？生、说、种子、大种跟照射中间有个生的关系。生的关系是他自己有的吗？不是嘛。那以下的四个都跟你讲不是生嘛，对不对？是原成说的和合相，你把那个和合相方便称说有生，阿弥陀佛。所以先方便讲大种照射，再跟你讲大种怎么样起作用，照射怎么样心相续，两者的种生现都是依附于相续心，对不对？可是呢，大种照诸大，照射种子照诸色，是作为引发因，各个以自己的自种子为因，长远劫来的远因又不做障碍，合合一时，这个法称说名言，大种照射，讲明白吗？如来所说即非是名，三段讲完。我们所教言当中听到了这么说，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言语上所懂的那个意思，所以我们方便就这样子讲，是这样说的，讲懂吗？是一个理解教言、成就教理、建立你止观的三摩地四相的一种过程。你把这个法相用你心去升起一遍，多几遍之后呢，你就有个观的作用力，对不对？你若起这样的观的作用力，这样观的作用力，这样体会什么呢？体会原生无生的道理。你们今天经过我讲这么久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理解？可以吗？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其实要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这么说，虽然说作为生，其实实相不生，各个要我生是自种子生，自种子就是事的相续，对不对？其实不是有法生法，不是有法取法，不是有法去圆法，也没有法去障碍法，法法自信而住，对不对？彼此作为引发的功能，各个依自种子事生缘生，所有的生是依着义力慈阳众说方便为生，所以这种生是说为生，实无生，它的生生灭灭是这样子分别起的，是事生时代比相起的。今天了解我事是怎么在众相当中产生差别的功能，我就这样理解，理解就应该知道凡所有相就是虚妄。接下来事情是什么？不随相转，不随相转就是执相应无漏道，产生出检则慧，就是观，止住你随相分别的习气，转依真如，随着空无我去作意，那就是观。常常串习止观而道，就是把心用正确了，心用正确了，生活归生活，对不对？无漏菩提道的种子就越来越强盛有势力。所以真的是希望各位每天的功课就是这样子，文思修到这样子，读一段文，读一段文，读完之后在心里面这样正思维，我应该怎么用心呢？对不对？于是呢，就把用心的方便每天建成一个定课，早上睁眼到晚上合眼睡觉，对不对？几堂功课建立下来，怎么样去产生正文熏习，串习成善根，礼遇不退，这样你为了追求佛道完成的深夜雨夜一样，三夜就清净，三夜清净，六根门头佛就出世。佛是什么意思？与世间法当中的觉性，你就开始依着觉性引发你去做你的清净业，生命就是这样展开，佛道是这样完成的。好，这是讲摄具里面的生的关系。再来谈谈大种子跟大种子现行的关系，现在已经把大种子大种生大，照射种子生照射，彼此之间假说为生的关系讲清楚了。好，现在各个谈他的自种子生现行这个关系，这样了解那个论开启的观那个次第吗？ 先讲我们今天大种照射其实没有生的关系，是各自自种子生的，然后再回来看底下这段设句中。好，单一设法，这设法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四大的增生作用，或者是照射。那今天我们不谈诸大，我们谈照射本身。照射本身，今天我们谈这个身体也好，这个外面气世界的四大也好，这四大的相续相跟我们的根生的相续相是怎么从种子生现行的呢？这种子跟现行之间的极为跟现行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底下这几句话引出来特别重要。第一句话，他说啊，于色聚中，不管你是内四大外四大的照射相或者四大相，成无极为生。先给你立中论啊，一定是中阴欲，先把结论先讲在前面，所以第一句话最重要。第一句话是总说，结论就是跟你讲，一切的设法当中，你不要告诉我有机为生，啊，你不是说大种照射，刚才大种照射的关系已经跟你讲是原生是分别起的没？对不对？进一步是跟你讲，大种极为跟照射之间的关系也还是分别生的，而且是你依着所见设具的相，绝会分析推说有极为。再把极为造成现行具色当作实有法，行不行呢？你没有学极为具色的观念，你怎么会有极为是具色的本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是你先天就有的吗？不是你后天学一些错误的外道学问而有的这样子的想法吗？今天这个想法不肯放弃，又不肯归零回来重新学习法相唯识观，学了半天之后就跟我讲啊，明明就是有极为啊，没有极为怎么造四大？没有造射的极为怎么会有照射？我就问，极为怎么来？极为是你的六根哪一根去见的？不是不可知哦，唯有哪一根是前无事可以圆吗？不是，唯有意识所圆，是意识创造出来的法尘。把意识创造的法尘，法尘是什么？抽象观念，是心所照射，把心所照射当以为五识所见的色，就把这种观念当以为实有。因为你的合理的论断是没有这实有的极为聚集成聚色，不可能有聚色嘛，对不对？因为合理啊，把这种自以为的合理当作合理嘛？你有没有见到这个东西？没有嘛？你从来没有见过极为照射的过程，你见过了吗？有，我在生物实验室，在显微镜上看了，你看细胞这样子 ，DNA 都是看见的嘛，都是看见的。那是你前面有个假设，请各位学科学的知道，你们就是做实验，实验一于假设，依着假设创作一个实验设计，把实验设计把因缘具足了，然后呢，用你的观察仪器去了别它的色相，行不行呢？所以所有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hypothesis 就是那个假设。今天我们所讲的极为，就是那个你去照做后面的那些实验过程之前的那个根本前提，那根本前提就是你听说有这么一个可能性。所以你就用实验设计把因缘具足了，让你在眼前的仪器当中可以去了别成色。于是你说，你看吧，都是阿内，都是阿内，这叫做套套逻辑，自己放个陷阱，自己放个陷阱，然后自己往里面就跳，然后证明，你看吧，有陷阱吧，陷阱是你放的，跳也是你自己做主的，然后跳进去之后被陷阱卡住，卡不出，卡住出不来，于是你就说，你看吧，证明有陷阱没。你要用你的生死证明有陷阱干什么？你知道那里不要进去，你就不要进去了，不甘愿就证明看看呢。极为跟照射的关系都是安呢。他一开始立中就跟你讲，色聚中从来没有极为这种东西生过的。你自己说的呢？大种照射，大种照射的关系我已经跟你讲了，对不对？那没有大种照射的关系，你至少有大种子照诸大，照射种子照所照射的过程吗？于是我进一步跟你讲，大种极为跟照射关系是什么？第一步就跟你讲下结论，色聚法就是现行，聚色，不是从极为生的啦。于是你合理的怀疑就说，那极为怎么来的？接下来跟你讲， 若一切法从自种子生的时候呢，为聚集生。我刚刚讲至少十音不讲，我们讲三音嘛，九远劫来牵引音不违背嘛，声音正现起嘛，引发音也刚好合合嘛，聚集就是合合的意思。你至少我们刚刚跟你讲过的三音，这三音至少要聚集合合成色，行不行呢？你说哪一法生哪一法，哪一法生哪一法，勉强可以说是声音起现行，行不行呢？所以一切的照射，一切的色聚啊，所照射若正从自种子生的时候，你只可以说为聚集生，都是这因缘合合。因缘在哪里合合？就跟镜子现色一样，在镜体当中合合，所有的因缘条件一时在镜体当中合合，又用你的眼识去看镜子的相，于是你说镜子生出人相，镜子生出物相，对不对？你根不坏，境界现前，你的作意正跟它合合聚集成色聚，唯是说色聚是这样来的，中间根本用不到极为的观念，色聚要现象根本用不到极为的观念。请问到这里为止我用到极为吗？都是因缘合合，名言施舍，色聚法也是名言在相上了别，施舍为相而已。你还是不甘愿，至少镜体是有没？镜子也不是发而本来就有的，有人拿一块玻璃，后面刚好涂了泥巴，一看，脸照在里面。因为有一天你在光影反差底下的水影上，水影水刚好很平静的时候，一看我怎么投在水里面，于是开始思维这背后的道理，于是就创造用铜镜啊，用玻璃 coating 啊，对不对？背影之后现色的功能，是你这个想法让慢慢的外面的因缘聚集成色的嘛？所以唯有同意是什么？聚集生，不是极为照射，不是极为做声音照射而起，是因缘一时聚集，然后用名言称说有法，这是标准唯识的讲法。这就是唯识了别，一切法唯识了别而已。所以聚集成色，相续成了别，然后呢再进一步推之即为能生诸法，对不对？生因果的相续就被你推论出来，还不甘愿，他又在里面重申两件事情，又非即为即成色聚。今天居然有人学唯识，然后跟你讲说啊，唯识同意有即为，即为造诸色，这种人能够叫做唯识家吗？明明白就跟你讲这句话是根本中见，不是即为聚集成色。跟你讲，前面跟你讲，色聚唯可以说因缘聚集合合生，对不对？他详细的讲法就是像我净体现色，于色相上了别，名言称说而已。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聚集生的过程。色聚集心相续，色聚集跟心相续相应，于是你就以心去了别于色，把心当作我，把色当作我所有，对不对？一切法安立从三界，都是心的出寻色作用照色的，不是别的。所以跟你讲，色聚跟即为没有关系。那你说即为怎么会有建立这个概念的呢？那色先解释，种子怎么来的呢？种子是自种子生的，自种子是心的了别作用，当了别作用原生时聚集合合成色法，对不对？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色了别的种子成了色法，在心了别生的嘛，它不是即为生的嘛，于是跟你重申，这个色聚不是即为聚集成色聚的，是色聚自己的因缘合合一时成色的，不是有法成色，是心 于因缘聚集向上名言称说有生将来的，就像因缘在境体当中一时现象了别说有什么头相啊，有物相声色一样，聚集生是这样生，聚集是因缘聚集了别成色，而这个色聚又不是有极为聚集成色的。那接着就解释那底下那句话，就跟你讲，那极为是怎么来的？极为是修法空观建立出来的本质的可能性。阿弥陀佛，于他说，这个极为的观念呢，但由觉慧分析，在我们的法处所设色里面有两个色，就是极为。什么色？极劣色跟极窘色。你把色法方分，一直分到不能分的那个可能，那个可能的东西，我们称为极为。请注意它的定义，把色聚一直不断的分到不可分，那个无方分色，我们名字为极为。而色法的定义在唯识，就是方所示现，处对变幻，它一定要占有空间，又要方分。有方分就是色聚，有方分就是色聚，它不是极为。所以呢，有方分的聚色不可能由有方分的聚为聚集成色聚，对不对？你可以说有一堆色聚聚成一法，所以我们经常观色蕴，什么色如聚沫，一堆一堆的泡泡聚集成一个大的泡泡，安尼啊，色法只是一堆的色聚靠拢在一块儿。就像今天你从你处来，我从我处来，大家和和共聚一堂，我们说这个叫法堂。法堂有本来有他的自心色吗？有没有？没有，都是因缘自己来嘛。还归自己之后呢，我们说法堂这个自心法在哪里住？无住相可得嘛，对不对？把因缘各自还归本处，自心合因合一合住合相合来合去，多去这样子反复思维这个理路。所以极为是什么？是你修法空观的时候，把方分色一直不断的吸到那个无方分概念施色说，它是极为。不是实有极为之后再把它聚集成色聚。如果你今天用科学所谓的原子分子来谈所谓的极为，不对。夸克如果还有方分，它仍然还是色聚法，它不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极为。极为在唯识的观念里面唯有觉慧分析，极劣劣就是一直不断的分，或极窘拉到眼睛没办法了别，对不对？或者是复辟遮障光影硬夺，让你的眼根没有办法对色去产生了别心，只是这样。然后呢，底下更重要，有觉慧分析呢，分析一切的色聚到它的极量边际，量就是分别，你能够分别到它的边际。以下四个字最重要，分别假立意味自体，把你对他的分别，对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的 hypothesis， 科学都建立在一些 hypothesis 上面，因为你有一些假设，你不过就是聚集因缘去证明你的假设而已，是不是呢？所以科学只是有的假设，都是套套逻辑，自己设立一个假设，然后用因缘去证明那个假设为真。可是真正我们讲的科学是什么意思？证明他在多少的容错几率底下可以相信他为真，科学从来没有认以为他所证明的是真相，他只是在一种统计的区间容错的可能性范围以下，姑且国不理就说他可能蛮有可能是这样，记住他是 probability，它的统计数量不是证明它因果能生的关系，只是不相离，只是同因缘，只是我改变我操作这个因变数，它的果变数就会跟着改变，就是长养，行不行呢？行不行呢？这不是很科学吗？你说科学抄它的还是佛法抄科学？佛法没有抄它，佛法慢慢自己从承认错误，把观念一直不断的改变，改变到后来有些人学科学把科学做至上，他没有懂科学的真精神是什么？科学真正的精神是谦卑啊，知道自己无知啊，承认无知，科学才能够无止境的一直不断的探究下去。你不承认无知，科学有出路吗？你就满足于现状就好了吗？ 对不对？何必去造科学？何必产生工程科学？对，文明就没有发展的必要。就是因为我无知，又要求方便，所以极为是什么？这讲很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极为，极为基本上不是极为惧色。那极为本身是什么？你修法空观的时候，我为了跟你讲说的时候，为了要建立一个理论跟 hypothesis 假说的时候，说为有的可能性。记住，可能性不是本质性。然后用这样的方便跟你讲，多少原子变成分子，怎么样的分子结构成一个聚色？你看到一个色法，会看到它的分子结构吗？看不到的，对不对？你看到就是你对它的余色相当中的名言分别而已。你为什么会对它有各种情绪跟爱非爱的受用？你的五十一心所的善人等流相续而已。你都是看你的心相嘛，你哪有看实色？我们从来不对实色生心的了。我们生的心烦恼善染的心所，都是随着自己的想法受起分别造业受果的相续相。然后呢，这个即为也是修法空观建立起来的概念法，分别假立以为即为。底下又跟你做个辩证，了解一下，如果色聚聚色也有方分，一子的即为也有方分，那么色聚有分就不是即为，即为如果有方分它还是色聚，这句话要补上去，色聚只要可以分就表示它还不是即为。反话讲，如果即为还有方分的话，就是说还可以继续分下去的话，那那个你称为即为的东西就不叫即为，它还是叫色聚嘛，只是较大部位较小部位较中部位这样而已，对不对？细中小，细中大嘛，只是这样子嘛，细中大的色聚法而已。色聚的定义就是有方分，就是可以分，可以分就叫色聚，对不对？分到不可以分，如果那个不可以分的东西只是因为你工具跟科学还不到可以分解它，可是它还有空间相，表示它有分的可能性，只要还有分的可能性，它就不是即为。所以即为那个无方分色，唯是绝慧分析的概念，分别假立而为即为之体而已。以后千万不要说你跟我学的，然后又跟我讲唯是讲即为，即为又造色，我今天来弄别，然后捏一捏合合成法，你弄我弄分不出彼此，于是说有法生，干嘛呢？这样子给你什么 feel？ 还是给你一个 feel 嘛？大种对于造色之间唯有分别而已嘛，哪有生的关系呢？生的关系也唯有在不相离同安为认识长养的现象上说有生的方便事而已，对不对？生只是分别假立以为自体嘛，对不对？我从大的色聚一直讲大种子生诸大造色种子造色，再讲各自自己的种子生现行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都跟你讲中间假说有生，实则无生，中间的种种相都是分别起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分别，善界皆是心心所。能理解吗？那理解之后，弥勒菩萨欲说何事？在依缘于这种事受烦恼逼恼造业受果轮回而不自在，怪谁？怪自己喜欢，还乐得要命，真的很乐吗？又不是太乐，只为了五滴蜂蜜觉得有乐，坏灭了还是苦，一切的行运是苦的自信不见不知，对不对？要把自己的不知不见执着为实有，爱恋成自作，爱恋成自他，对不对？相续成三世，分别有四相，随顺四缘串习成法，于中不知不见当个活白痴，对不对？醉罗汉，将会生出极厌离的心。于是，一开始修这样子的解脱道非常重要的菩提本愿很重要，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解脱这些尘劳？为什么要解脱这些烦恼的逼迫事 ？For what？ 让我陪伴众生学以及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心能够更 耐烦，对不对？更别去找借口说我学跟不学任何事儿，没有理由，找借口就是生烦恼的因。
所以在经论上讲啊，
烦恼障的一因是谁呢？所知障不清净，
你法执没有去搞清楚，我执在里面相续生，你只是压着它不生，说是涅槃而已。
大乘的观法是这样认定。
好，这边就这样了，这是极为啊跟社区之间的观念。
还有最后一句话写在上面白板上啊，讲诸大的关系，
他怎么说？一切怎么样？一切社聚，一切社聚怎么样呢？这句话很重要，我特别用红笔写。一切社聚中怎么样呢？一切时具有一切的大种界，也就是说，地水火风这种事的正作用，在一切社聚当中同时具有，但是隐显分别，加上这几个字。今天你会觉得它的坚相增盛，对不对？暖相增盛，啊，你地水火风的四种出色相增盛，那只是你今天能了别比甲殊胜的作用而已，并不是说它只有那个大种的作用。一切的设计法，一切时具有一切的大种色，在智论里面就有做这样的辩证。不看嘛，我们现在冰继续加热就变成什么？流动的水，再继续加热就变成飘散的空气，对不对？那么随着一不断的持续加热，它就不断的往上升，对不对？失去它的位能，然后呢到了天那个地方的温度开始下降，又聚成什么？聚成水滴。如果再不断的快速的上升，就冷凝成冰，对不对？变成了冰雪。所以就看你温度快速下降的速度，对流的速度而定，对流的缓慢下雨成云嘛，那云下雨的机会多了就变成下雨。如果你是在对流旺盛的区域，那一下子的这种水蒸气快速的被拉到较高的海拔，把水蒸气顿时变成巨色坚硬比较硬的冰块，对不对？它变冰雹啊，软一点就变成雪花了。所以这一切讲的三项差别，我们讲的物质界的液体、气体跟固体，都是温度快速变化，就是温度变化的速率，对不对？因在一定时间当中温度变化的快慢，因缘所创造出来的聚色差别而已。那你会很不甘愿，你其中的水分子是有嘛？水分子是两个 H 一个 O 没？我看陈观法师的书，他这么说了：氢是法界当中最轻、最软的金属，氧是助燃的。可是两个氢原子最软的金属，加上我们的氧，具有助燃性的氧分子，合起来居然能够灭火。你明白吗？氢的原子性不见了。氧的助燃原子性也不见了，合合成一个分子结构，却有了一个水的奇怪的另外一个功能生出来。维斯说什么？那是水的自种子所生的，氢有氢的自种子，氧有氧的自种子，各有它的所生相可得，对不对？中间的有为事相不断的变异成相似色不相应色，都是各自由自种子所生的法，了别成色，案例为相。要在世上了别看分明，不要在物质界当中离心说法。佛法的关键是在这里，你要一直要用求知识的心态要去搞明白这个事，搞不懂的社聚学不通的。好，到这里白板的文字，哪一个文字没有讲到？各位要问的没有？所以你只要把因缘条件改变，一切的社聚都会改变。你必要把地水火风看得那么水火不容，那么水中无火，火中无水，你也不要跟我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中间四大之间的隐显作用为是事上的了别而已。你能够在哪里存活着而有事的了别作用，在那里就有增盛的了别相，如此而已。你心摆成那样子，你就可以依住在那样的空间里面，那个空间就允许你的事上生出什么了别作用，
所以你依缘的条件让你的心产生出那样的了别相，这个过程就是事所缘事所变，你所缘的一切境界都是你事能够接受了别的境界，你只是变化出你自己能够了别的范围，你能够了别多少，你就只能够看见以为有多少，懂吗？你的心就是你的范畴，你的心就是你的三界。那么于是解脱从何下手，就很清楚，观心为上，对不对？好，早上就把这个讲表啊在这边告个段落，我们不尽力解散，下午1:30回来，我们讲另外三事，有为事相，还有事缘生心，为什么这三件事情也都是为事了别。